朋友们好，时隔四年，巴萨终于又重回欧冠八强。那在今天凌晨的欧冠八分之一决赛中，巴萨是在主场3-1战胜了那不勒斯，那两回合总比分是4-2淘汰了对手，晋级欧冠八强。这也是巴萨四年来首次晋级欧冠八强啊。巴萨呢，在上半场是由拉菲尼亚在左侧底线处倒三角回传，当时呢，门前的莱万轻松一漏，让禁区后点的费尔明洛佩斯推射空门得手，巴萨率先取得领先。那这个进球还没过两分钟啊，当时亚马尔在中圈附近送出斜塞，然后拉菲尼亚长驱直入后轻扣了一下，然后直接打门，结果这个球呢是打在了门柱上面弹了出来，然后就是左边卫坎塞洛跟进补射推空门得手，巴萨在短时间内就将比分扩大到2-0。那不勒斯在两球落后之后啊，也是不甘就此投降，在第30分钟发动快速反击，由波利塔诺助攻拉赫马尼扳回了一分。那到了下半场第83分钟，巴萨打出连续多次的这种一脚出球的精彩配合，由罗贝托助攻莱万推射空门得手，巴萨就此锁定胜局，最终在主场是3-1战胜对手，晋级八强。那我们看啊，在哈维宣布赛季末离任之后啊，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这已经是巴萨连续第9场比赛保持不败了。上一次巴萨输球呢，还是在西甲中是3-5被比利亚雷亚尔逆转。那场比赛之后，失望的哈维是愤怒的宣布啊，将要在赛季末离任。那在那之后呢，巴萨球员可能也有点这种，三军用命的这种转变啊，在西甲和欧冠中是保持不败。那哈维到底做了些什么，能让巴萨突然间似乎换了一支球队呢？那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着这场欧冠的比赛来聊一聊哈维到底用什么魔法让巴萨有如此脱胎换骨的改变。还是先来看一看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巴萨在首发阵容上呢，其实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难题的啊，挺吃亏的啊，因为两大主力中场德容和佩德里都受伤了。所以这场比赛哈维在中场的选择呢，还是说让克里斯滕森来打这个后腰，没有首发罗梅乌，而小将费尔明搭档金多安跟克里斯滕森组成三中场，而在锋线上莱万居中，亚马尔居右，而在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啊，哈维并没有选择费利克斯，而是让习惯打右边锋的拉菲尼亚去到左边打这个左边锋。其实拉菲尼亚打左边在上赛季是有过先例的，当时他跟登贝莱之间经常会互换位置。说实话，让这场比赛让拉菲尼亚打这个左边锋，我还是有点真没想到。而在后防线上呢，首回合犯错的伊尼戈马丁内斯，那这一次啊，哈维没有让他首发。你看首回合当时他在单防奥斯梅恩的时候，那个莫名其妙的倒地，结果让奥斯梅恩在无对抗的情况下打进一球，也算是犯了个大错吧。那所以呢，这次哈维选择了让小将库巴西来搭档奥劳霍，组成巴萨的中卫组合，两个边卫还是孔德和坎塞洛。在比赛开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啊，哈维的这个人员安排啊，还是有着很明显的一个作用的。首回合那不勒斯其实就已经暴露出他们的这个命门啊，他们其实跟巴萨一样，也是喜欢一直走地下，喜欢从后场慢慢过渡到推进到前场，然后再发动进攻的这么一支球队。那这种进攻组织方式的一个破解方式啊，就是很多像拜仁打巴萨一样，就是在中场给你增加绞杀力度，让他们的进攻呢在中场就给你断送掉。首回合巴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在上半场是零射门。那这一回合哈维是继续加大中前场的这个逼抢力度，想搏一个开局。他呢是让费尔明、拉菲尼亚这种不惜体力的奔跑的球员去逼抢，来构筑巴萨的一个中场屏障，这样也增加巴萨一个就是中场的拦截力度。莱万和亚马尔呢也是时常回到中场来参与逼抢。你看巴萨一旦是抢下球权，很快就能组织起反击的机会。不过呢，巴萨的第一个进球呢并不是说靠打反击打进去的啊。你看第15分钟，巴萨当时呢是在左路通过这种连续的传递，先是呢后场由库巴西传给边路的坎塞洛，然后坎塞洛又传给前插的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当时带球下底之后就是倒三角传到中路，莱万当时有点速度跑太快了，有点跑过头了啊，索性呢就不接这个球，巧妙的一漏，然后选择继续往前跑， 他的这个意图呢，就是想拉开防守球员的一个注意力嘛。毕竟他是巴萨的头号中锋啊，后卫的那个防守的注意力肯定都放在他身上。那这样的话，后点的费尔明呢，就在无对抗的情况下，轻松的推射得手。这是第一个球。那第二个球呢，也是巴萨在后场的一个连续推进啊。当时是那不勒斯的一次进攻回合终结之后啊，阿拉霍当时拿下球权之后，直接一个大脚，然后找到亚马尔，然后再斜塞给拉菲尼亚，拉菲尼亚之后的一个内切一个射门呢，打在这个立柱上，然后被跟进的坎塞洛补射空门得手。那巴萨在取得这两球领先之后呢，那这种不惜体力的这种逼抢啊，来抢开局的这种踢法呢，也是因为体能的这个消耗肯定是没法持续的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拉布勒斯在巴萨降低逼抢强度的情况下，他们慢慢也占据了一个场上的进攻主导地位。从第20分钟开始啊，一直到半场结束，其实那不勒斯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且呢，在第30分钟，还扳回了一球。那这样的话，就上半场带着一球的优势呢，巴萨进到了下半场。我觉得这个时候下半场还是挺考验卡维的啊，因为如果是延续上半场后半段的这种局势，当时巴萨其实很被动的，那巴萨的这个一个球的优势将很难保住。所以哈维啊是率先进行换人，来进行一个变阵，主动的变阵。当时呢，费尔明作为一个逼抢的主力啊，通过这60分钟的一个拼抢呢，体能耗的也差不多了，所以哈维选择让罗贝托替换他上场。而克里斯滕森这个时候也是有点够呛啊，所以呢，罗梅乌替换他上场。其实呢，这也是哈维的一个及时有效的调整，那就是让巴萨能够再度回到上半场前半段的那种逼抢的节奏中去。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让罗贝托和罗梅乌去顶替两名体能下降的球员，去加强中场的一个逼抢力度。那不勒斯对于巴萨这样一个突然的变化还是很不适应的，他们本来已经是掌控了这个中场的节奏的，结果呢，哈维的这一个突然变招让他们有点招架不住。那从这个时候啊开始呢，巴萨又开始获得场上的一个进攻主动，进攻机会也开始慢慢的增多起来了。像金多安呢，还有亚马尔啊，都有过几次射门机会。说实话，下半场的这个亚马尔还是有点毒啊，很多次好机会他都自己射了，明显传给莱万啊，传到中路啊，机会会更好。当时我记得比赛结束的时候，莱万还专门去找了亚马尔，当时还应该是跟他面授机宜啊。当时呢，这几次射门呢都没有命中目标，或者说被门将扑出来了，直到第83分钟莱万破门。那这个进球方式啊，真的是很有巴萨的一个传统啊，因为你之前很难在巴萨见到如此顺畅的一个前场的一个传切配合。罗贝托当时是在左路接应坎塞洛的一个传球，那又马上跟金多安在禁区内来了一个撞墙式配合，来了一个二过一，然后呢他几乎是单刀了啊，但是他还是很无私的横传给莱万。这些配合啊，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个传球配合，而莱万当时完全就是推空门得手啊。当时我一度以为罗贝托要自己打了，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单独面对门将了嘛，但是当时门将封的角度已经比较小了，罗贝托射门的话可能他觉得没把握，传球呢就成为最合适的一个选择。那这种配合啊，真的只在当初的那支巅峰巴萨才看到过的，像哈白布梅西时代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把球传进对方球门的一个进球，但现在的这支巴萨你还是说实话很少见到这样的进球了。可能呢也是只有罗贝托这样经历过当初那支巴萨的球员才能领悟出来巴萨该怎样进攻。那最终呢，巴萨也是在主场3-1拿下了对手。这场比赛巴萨虽然在控球率上略微的输给对手，但是在射门数和射正数上都是碾压那不勒斯。而在球员方面呢，小将库巴西这场比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么小的年纪下脚是极为冷静，而且出球是又稳又准。上半场在禁区内呢，曾经有过一次单防奥斯梅恩的一个下脚啊，我一度以为那个可能会是一个点球啊，但裁判呢最终认定这个不是犯规。除了这一个疑似犯规以外啊，其他时候小将库巴西真的是稳如老狗啊。而阿拉霍呢，这场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巴萨的铁血队长的一个风度啊。上半场我记得有一次他跟奥西门的有一个头球争抢，当时奥斯梅恩把他的那个眉骨给撞破了，当时呢血是顺着他那个眉骨流下来了。 但是阿拉霍当时就轻飘飘的用手抹了一下那流下来的血啊。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镜头看的一个是让人挺心疼的，第二个呢确实让我对阿拉霍的这个精神啊表示敬佩啊。真的巴萨就需要这样的一个铁血队长啊。而且呢他跟奥斯梅恩的这个对决也是很精彩，防了奥斯梅恩是不要不要的啊。另外这场比赛还是要夸一下拉菲尼亚的啊。这场比赛拉菲尼亚是有一个助攻的，其实我认为是两个，因为第二个球坎塞洛的那个球也是他射门重注之后造成的一个补射入啊。而且拉菲尼亚不光在进攻上很积极，在防守上我觉得也很积极，他的这个活动热图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巴萨的左边路，而且呢他还有四次抢断一次解围，那这样一个表现真的是诠释了什么叫做攻防俱佳的一个前场球员。下半场呢，拉菲尼亚也是因为体能的原因被菲利克斯换下去了。说实话，这场比赛菲利克斯上来真的是没什么表现机会啊。那最后呢，再夸一夸孔德啊，孔德这场单防克瓦拉斯赫利亚，真的是防的对方是一点脾气都没。克瓦拉斯赫利亚后来都不敢往前突了，只敢在外面远射，来了几脚远射。你说这个防的突破都没有信心了啊。这个孔德说实话在这个边位啊还是踢得比打中位要强得多。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回到开头的那个话题啊，哈维到底做了什么让巴萨有如此改头换面的一个变化呢？首先我认为还是对于球员的一个知人善任，一个了解比较深。你看上一场呢，他是让拉菲尼亚回撤去打四中场，那这一场呢又让拉菲尼亚拉左边，那再到提拔二队小将中卫库巴西。你看最近库巴西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让人对拉玛西亚青训营的这个培养人才的能力啊竖一个大拇指。同时呢你看亚马尔在本赛季的这个哈维的调教之下也是成长的迅速啊。这些年轻球员的一个成长我认为就是得益于哈维的一个大胆使用。但也有很多人诟病啊，巴萨在这种使劲的用小将，导致这些小将的一个伤病啊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这么多，扼杀了他们的这个成长的空间。那关于这个观点啊，我其实并不认同的。首先巴萨这两个赛季真正在使劲用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加维。但加维的受伤一方面确实是巴萨还有西班牙国家队的这个过度使用，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加维的这个自身球风决定的。他呢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拼抢喜欢去搞对抗的一个球员，那这种球风你伤病的这个可能性本身就比较大。而佩德里呢此前的这个伤病根本就不是在哈维治下造成的，这两赛季哈维对于佩德里的使用我认为已经是非常克制了，能不让他上的基本上都没让他上。法蒂其实也是一样的，上赛季法蒂你说他动不动就伤动不动就伤，并不是哈维经常让他上场造成的，而是法蒂这个本身他之前就已经半月板已经受伤了，他又选择那个保守治疗，导致法蒂在伤病之后他这个个人能力的一个急剧下降，那最后也租到了布莱顿。至于像巴尔德啊亚马尔这些球员的使用呢，我认为哈维还是很谨慎的。巴尔德的那个手伤我觉得在训练场上纯粹是个意外嘛，而亚马尔现在他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右边锋的首发，他基本上都是打一场歇两场，那这也是常有的事儿。我觉得在年轻球员的使用方面呢，哈维还是比较注意的。那再说了，你说巴萨现在这种状况，你不用自家的青训小将你还能指望谁呢？我觉得这也是哈维的一个知人善任啊，最终才让巴萨最近这个成绩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其次呢，我是觉得哈维呢是一个非常善于调动球员斗志的教练。哈维对于球员的帮助啊，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大的，毕竟他当时作为球员来讲，这个成就包括场上的阅读比赛的能力，包括个人技术的一个锻炼和培养都是比较强的，他完全可以对巴萨这些球员啊进行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啊培养啊等等。那刚才也说了，他也提拔了一大批的青训球员，而其他的一些重要球员比如像金多安啊，比如说莱万啊，比如说坎塞洛啊，都是受到哈维的这个感召力才来到巴萨的。这些球员其实是出自于对于哈维这样一个历史功勋球员的认可才来到巴萨的。那哈维宣布这一走啊，也是激起了这些人为了留住哈维在场上就会迸发120%的这个战斗力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哈维的宣布离任呢确实增加了巴萨球员的一个向心力，在场上的这种积极性啊是显著提高了。当然第三点，我觉得还是巴萨这段时间的一个赛程啊比较好， 除了那不勒斯这个意甲第七还算比较强以外啊，其余的在西甲中遇到的对手其实都不强，而且在国王杯中也已经被淘汰了，也没有什么三线作战的压力。所以说巴萨按照自身的这个实力拿下这些对手，按理说也不是什么难题啊。而哈维此前遭人诟病的就是他的这个战术能力，还有他的临场指挥能力，我觉得最近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啊。比如说三中场到四中场的一个自动切换，比如说克里斯滕森改打后腰，比如说孔德改打右边位，那这种对于中卫的这种不同的使用，让哈维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有了多样化。那再就是换人呢，也不再是以前那种公式化的换人，他也有了更多的一个针对性。我认为这都是一个新教练成长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哈维在赛季末会不会留在巴萨？那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我认为哈维还是会走的啊，因为巴萨的这高层啊，在是否全力留住哈维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拉波尔塔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是未置可否，足球总监德科说还会继续寻找新教练，而副主席说哎呀要留下哈维。这些高层啊，其实都是巴萨各个山头的一个代表，那他们的意见都没统一呢，我估计哈维即便是他内心是想留下也不会留的，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啊，巴萨在四年后啊，在欧冠中实现巨大突破，这是不争的事实。哈维留下的这支巴萨必将在巴萨的重建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关于巴萨的这场欧冠比赛呢，八哥就先说这么多啊，有什么想和八哥交流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